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一起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从四世纪里面来看耶和华所预备的救赎是何等伟大的救赎，何等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四世纪第五章。这章圣经我们在上一堂课中已经把中间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啊，中间一些重要的经文都读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啊读里面的经文。可是我请求弟兄姐妹啊，请你在听这堂课的时候啊，把你的圣经打开，还是看这些经文啊，当我们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比较可以进入状况。啊，我们开始来读这段圣经之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你不只是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也给了我们圣灵，你让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你让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求你就带领我们在真理中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奥秘。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明白你想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感谢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读这章圣经，我们说过这是一首好美的新歌。我们也说过这首诗歌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应当要颂赞耶和华，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隐藏之处做了何等伟大的事，他预备了他的子民可以承受他要给他们的恩典。耶和华神在预备好了之后就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说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大道无人行走。你知道为什么大道没有人走呢？我小的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我讲抗战的故事，说日本人那个时候占领中国，在中国很多的道路接口上都设下一些检查站，就好像现在我们如果看中东有一些打仗的地方，那军人也会在不同的街道上设下一些检查的地方。那个时候这些检查的地方，特别是日本人，他们对着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是非常的不客气的，他们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修理他们，羞辱他们，甚至于说抢就抢，说杀就杀，只要他看你不顺眼你就倒霉了。那同样的，以色列人当年就是落在这样子一个可怜的光景里面，大道都没有人敢走，因为大道上有敌人， 有欺负他们的人，他们在大道上，他们只好去绕道走那些小路。不但如此，以色列中的官长也停职。官长也停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这些负责任的人，这些当官的人，都没有干好事儿。请注意，停职不是说他们没有职业了，不是，是他们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腐败的时候，做官的人基本上都是失职的，都是停职的。他越有地位，他干的坏事就越多。大道没有人走，当官的竟干坏事，请问你那个光景可怜不可怜？然后下一句更可怜，他说以色列人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呢？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新的神。他们选择了谁？严格的讲，他们选择的神跟我们今天选的神差不多。什么神呢？就是财神。巴利说白了就是财神。他们选的神是什么神呢？就是要你健康，让你放纵情欲的神。他们选来选去就是选的是有什么神明可以祝福我，可以帮助我，如此而已。他们不要耶和华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们不要这一位救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圣洁不圣洁，他们所关心的是快乐不快乐。这个如果用英文讲就很传神，因为英文里面圣洁是 holy， 快乐是 happy， 两个字都是 H 开头的。他们不要 holy， 他们要 happy， 这叫心神。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选心神，请问各位，今天有没有教会拜的耶和华、拜的耶稣也是新的神呢？他不要求你 holy， 不要求你圣洁，他只要求你 happy， 你高兴就好。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心神，那是假神。当你选择心神假神的时候，你就面临了征战。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修理到什么样可怜的光景呢？以色列人40,000人中岂能见铜牌枪矛呢？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几百万人的国家，连40,000人可以拿藤拿枪能够来保卫自己国家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有40,000的军队，但是他们的军队是只能吃饭不能打仗的。今天世界上也有这种国家，军队可以阅兵用的，但是真的到打仗的时候就完蛋了。天气热就要跟敌人讲不要打咯，我们现在要休息哦，否则会休克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这一幅图画也能够用来形容很多的教会。有些教会也会被带领到一个地步，大道没有人走。你真的要遵行神的话，你真的要按照圣经的要求来侍奉，你就完蛋了，你肯定被排挤。官长停职， 有一些国家的教会，他们的领袖们有各种不同的头衔，然而他们却借着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头衔，成为他们谋利的手段。这不只是韩国教会干这种事，也不是新加坡教会干这种事，全世界的教会通通都有这种败类，官长停止。今天你到一些教会去，你如果真的好好的一节一节的带他读圣经，没有人要听的。你如果告诉他说圣经里面教你怎么吃才健康，哇，爆满。如果你告诉他说，像我以前讲过按照圣经谈恋爱这种题目，我告诉你那不知道有多畅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只关心这些现今的事吗？我们对着永恒的事有一点点的兴趣吗？今天神的百姓能够有藤牌抵挡魔鬼的火箭吗？今天神的百姓熟练圣经到一个地步，能够让圣灵的宝剑成为我们来使用帮助人成全人吗？今天的教会道德上能够站立得住吗？面对着女色，面对着钱财的试探，能够站立得住吗？神的百姓何等的可怜，跟神是何等的有大能，在这八节的圣经中，一个强烈的对比摆在我们的前面。第二个对比是第九节到二十三节。新歌是要有人跟神同工的。所以这里的对比是什么呢？这里的对比是有一些人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有一些人是不站在神的这一边。第九节这里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谁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呢？中文翻作首领，英文翻作 leader， 现代比较流行的词叫做领袖或者领导。请注意，前面是官长，弟兄姊妹，官长的英文是 officer。 官长是什么意思？是有头衔的。 leader 是什么意思？ leader 是他有影响力的。一个有头衔的人在教会中不见得有影响力，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不见得一定有头衔。一个真正的 leader，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甘心情愿的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一个有头衔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会利用催逼别人来满足他的成就感。你如果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要问你自己，你是 officer 呢，你还是一个 leader？ 你是看重你所要成就的工作呢，还是你肯牺牲你的时间、你的爱心、你的金钱、你的享乐来帮助别人呢？你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还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称颂耶和华。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 leader， 你要称颂耶和华， 因为神把这样的人赏给我们，是我们莫大的福气。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真正的站在耶和华那一边。这一些人是我们应当尊敬传扬的。那神会记得谁站在他那一边。他说那个时候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所以你看到吗？人为神摆上任何一点的东西，神都要纪念。神不只是纪念，神要带领你与他同工，一起来经历他奇妙的作为。第二十节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弟兄姐妹，假如你在那个战场上，你会不会很兴奋很过瘾？为什么？因为天上会有流星下来，天上会有火箭下来，天上会有奇妙的东西来帮你把敌人打败，想象都想象不来的。下面还说击顺古河把敌人冲走，不只是天上有能力来帮我们，地上的河流也来帮我们。一个人，你只要肯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天上地下都要来为我们效力，这是多美好的事。但是很可惜，这里也有一些人不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他这里说15节下半段，流遍在溪水旁，有心中定大事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在流遍的溪水旁，有一些心中没有大谋的人，这一群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他们不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们自己心里有许多的打算，他们只顾自己的事。还有第二种人不站在耶和华这边，叫基列人。他们安居在约旦河外，意思是什么呢？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隔岸观火，我是住在河的这一边，你们在河那边打仗，那是你家的事，我要独善其身，我把自己搞好就行了。请问各位，教会里面这样的人多不多？教会里面图谋自己私利的人很多，教会里面不喜欢管别人的事，不关心别人的事多得很，只要我家的老公好，我家的孩子好就可以了。还有一种人也不跟耶和华配合的，叫但人，还有亚瑟人。那这两种人为什么不来帮忙呢？因为这两种人，一个是在船上，一个是在海口。你懂那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当时的商业最繁华的就是靠海运做贸易，那这两种人呢，就忙着赚钱，生意太好了，哪里有时间管神家里的事呢？神的事对他们来讲太不重要了。对于这些不肯帮忙的人，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第23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新约圣经有一句话说，人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一定会失去他的生命。一个人如果肯为着神放下什么，他一定能够得着神加倍的祝福。但是你读这段圣经，你要注意一件事，千万不要误会，他们 不肯来帮助耶和华。你千万不要以为耶和华自己搞不定，耶和华打不了这场仗，耶和华需要人帮忙。不是的，神不需要任何人帮忙，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但是弟兄姊妹，神要的是什么？神要有一些人肯跟他站在一起，神要有一些人能够体贴他的心肠。你知道，如果你读保罗书信，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那一句话，保罗说，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凄凉悲惨的光景。因为神要的，就像保罗要的，保罗不是真的需要人帮忙，保罗需要有人了解他，有人跟他在一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强烈的对比。有一些人，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们就经历了神许多的恩典跟祝福。有一些人单顾自己，有一些人隔岸观火，有一些人想要借着一些事情得自己的好处，有一些人忙着赚钱，反正就是不管神家的事。这样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咒诅。为什么是咒诅？因为你失去了神要给你的祝福。这段圣经24节到30节是第三个对比。那这个对比讲到什么呢？这个对比讲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叫雅意，雅意她是西柏的老婆，雅意是一个蒙了大福气的人。你读这段圣经从25节到27节，你在读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圣灵把雅意所做的那些事情啊，用一个慢动作，一步一步的慢慢把它放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球赛，有一些球赛啊，有一些很精彩的时刻，那个电视上就会重播再重播，而且是慢动作的让你播，目的就是让你看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慢慢的品尝这一个女人她做的是多么的宝贵，这一个女人做的是多么的美丽。但是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女人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西西拉的妈妈。她的妈妈那就很痛苦了。你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她的妈妈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他就一直在问自己，他的战车为何瞻延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是不是他抢了太多的战利品，打了大胜仗，拿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回不来呢？甚至于他们会自我安慰说，莫非啊，他们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哎呀，你知道，战争呢，是很无情的。打了胜仗以后，那些被抓回来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人。这里说，他们分了两个女子，原文是两个子宫。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时代，真的，那是很悲惨的事。西西拉的妈妈自我安慰，她的宫女也在那里彼此欺骗，因为他们希望 没有很坏的事发生。等他们知道真相以后，你能不能够想象他们里面会有多痛苦？圣灵就用这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知道一个蒙神喜悦的女子，她的生命中充满了喜乐和祝福。一个不蒙神喜悦的女子，她的生命最终就是心碎，最终就是极大的痛苦。圣灵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用了三个强烈的对比，神跟他的百姓，站在神这边的人跟不站在神这边的人，讨神喜悦的女人跟不讨神喜悦的女人。到了31节，他就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神如何消灭西西拉和他的党羽，将来神也如何消灭他一切的仇敌。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到九节告诉我们的，神的公义，神最终的审判必定临到。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但愿你介绍这首诗歌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神是多么伟大，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跟你站在一起，更让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回来，你要得胜。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